朋友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节的经文，在罗马书的12章18节。新约罗马书12章18节，我为大家把这节经文读一遍。罗马书12章18节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我们再读一遍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啊，这里讲的一个主题是什么？和睦。啊，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啊，我们发现怎么样？人跟人的交往啊，哎呀，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哪怕是很亲密的人，也会产生矛盾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呀？要和睦，而且说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那我们今天想想，我怎么样尽力呢？这个力要往哪一处去使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在关系当中充满了伤害，在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觉得逃避还更好啊。那怎么样能够尽力与众人和睦？哎，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讲啊。第一，爱屋及乌啊，爱屋及乌。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啊，再一次的呼召彼得。然后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耶稣说，好，那你去喂养我的羊。哎，这就是爱屋及乌的模式。因为保罗将来要牧养的那些人，不是都是很可爱的人啊，不是都很尊重彼得的人啊，这些人可能会质疑彼得的权威，会轻看彼得的身份啊，不可爱，可能爱不下去。可是耶稣就预先提醒彼得，耶稣第一句话不是说你要去爱他们，不是，耶稣说你爱我吗？彼得，主，我当然爱你，是你拣选我，是你教导我，我都不认你啊，你还接纳我，你这样的爱我怎么能拒绝呢？我肯定会爱你，而且你还把永生之道都给我，我当然会爱你。耶稣说，好，你记住啊，你爱我，然后也用这个爱去喂养我的羊。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？爱屋及乌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我们的关系如果只是平面的时候，就我跟这个人要建立关系，我要去爱他的时候，开始有办法爱，可是爱了一段时间就爱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好理解嘛，因为我爱他，我希望看到他也爱我嘛，我付出，我希望看到回报嘛，起码要得到你的尊重，起码得到你的肯定，起码来说我需要的时候你也能体谅我，也能满足我，我们觉得这是最低要求。可是就是这些最低的要求，有的时候好像也看不到回报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就不想再付出了，甚至我们以前付出的爱都会变成一种的苦毒跟怨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走后面变得反目成仇了啊？为什么很多的夫妻走后来就形同陌路了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开始可能有爱，可是后来发现双方都达不到对方的那个期待，那两个人都觉得很委屈。好，感谢主啊。所以爱屋及乌很重要，很多时候你不能跟人和睦，因为你的关系只是平面的关系。哎，我们要建立一个三角形的关系，这个三角形的最上面那一点怎么样？就是上帝。我因着爱上帝的缘故，我因着爱这个上帝放在我身边的人，圣经说爱邻舍，什么是邻舍？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人，都是神为你预备的安排，放在你身边的人啊，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，你接触到的人，你的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意伙伴，哎，这些就是你的邻舍啊。那我不是直接跟他们建立关系，哎，这个人很可爱，这个人很风趣哈，这个人很热心哈，这个人很善良哈，因为他的闪光里我去爱他，后来你会失望，因为你发现，哎，他变了，他以前很好，现在变了。他以前很尊重我，现在不尊，不是他变了，或者说人本来就会变，或者说你开始对他可能有过高的一个期待。但是如果我们跟人的一个关系啊，是个三角形的关系，主啊，感谢你让我跟这个人能够有交往，感谢你把这个人放在我的一个生命当中，主啊，让我因着爱你的缘故，我愿意去接纳他，我愿意去陪伴他。哎，这样子我们做不会觉得很亏。人啊，会不会觉得做会觉得很亏，因为没有回报？但是呢，当我们建立一个三角形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做的都不亏。为什么？主啊，因为我去爱他是报答你的爱， 主啊，是你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是你给我这些的恩典，我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，我今天把你给我的爱我坐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主就是坐在你的身上，主你纪念。所以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很让人崩溃的一点是什么？我做的没有价值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当你知道说这个三角形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做的都有价值，哪怕是你的配偶他不认可你，但是谁认可？上帝认可。我不是要讨他的欢心，我不是要在他的认同里面找到我的价值，不是的，我是在上帝那里找到我的价值，我是因为神的爱我去照顾这个家，为这个家来付出，我是因为神的爱我去怎么样爱我的另一半，可能他都不懂事，可能他还轻看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上帝纪念。主啊，我是因为爱你我愿意忠诚于这个婚姻，主我是因为爱你我愿意在这个家庭来服侍，来承担我的责任。那同样的道理啊，我们跟朋友的交往也是一样，也没有一个朋友总是能够让你觉得你的爱是有价值，真的很少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要求也很多，别人也不一定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所以朋友走下也不容易啊，那个关系要和睦真的不容易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爱屋及乌，你记住这个三角形，画上一个三角形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问题就能过，不然你就过不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记住啊，记住耶稣对彼得说的话，可能也不断在问我们，你爱我吗？当主耶稣来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是了，主啊我爱你，是你先爱我啊，我算什么？你这样的抬举我，你这样的保守我，你还为我预备永生，我怎么能不爱你？耶稣说好，那你也去爱某某人。啊，主啊他真的不可爱啊，我真的爱不来啊，但是主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去爱他，我爱他不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，而是因为主已经给我了，主已经爱我了，我回报主的爱，我坐在这个人的身上，那他没有回应无所谓，我是因为为主已经回应我，如果他有回应那就更美啊，明白吧？当真的我们建立这三角形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去爱人啊，得到两份的祝福，一神的祝福那是不会变的，第二怎么样，我们的爱感动到对方他有回应，就第二个祝福啊，所以得三份的祝福。但就算说他没有马上给我们回应，我们也不灰心啊，我们继续付出，为什么？还有力量继续付出，因为我知道啊，我每一次的付出，每一次的爱心，神都看见，人会不理解，人会轻看我的付出，神不会啊。我很喜欢讲一句话，神很细腻，细腻到什么地步？你今天拿了一杯凉水给人喝，上帝都纪念你，哎，今天你这个有爱心付出了，你自己都忘了，这个算什么？哎，你所有因为爱，因为了维持这个关系付出的忍耐啊，舍己啊，你愿意花出的时间啊，精力啊，控制自己的情绪啊，好像别人可能都不知道，神都知道，神都纪念，神都赏赐，阿门吗？所以刚才爱屋及乌，你就记住一个三角形啊，所以我们个人的关系不是平面的关系，平面的关系很难维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人啊，在关系里面很少有人觉得说他付出太少，几乎都是觉得我付出太多，得到的回报太少啊，所以你要想要找到一个平等的关系，或者值得我付出的关系，其实都很难。这只是你的感觉，你觉得付出多，可是去问你的朋友或者问你的配偶，他也很多的苦水，他也觉得他付出很多，没有得到回报，无解。真的很多，有一句话说的最好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然后说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？你说一家人吵架，谁对谁错？都对，也都错。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只在一个平面上要来处理这个关系。感谢主，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？三角形的关系啊！我仰望神，我来仰望神啊！我寻求神的一个纪念，这个时候我里面就不会那么受伤，我里面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助无奈啊！不想付出还要付出，太痛苦了，我又不甘心哇！然后就很多的苦读，就想尽快的逃离这个关系，就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。但是当我们知道我做的上帝纪念，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，我愿意讨他的喜悦，他会给我智慧，而且我不能改变这个人，上帝可以改变他，我不能感动他，上帝能够感动他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，你的一个付出怎么样，就能够更有力量。 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爱屋及乌。接着我们讲第二点，叫做换位思考。换位思考也有一节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我读一下，大家就有印象了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个原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，那你就要这样先去对待别人啊。比如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，哎呀，他都不理解我。我说你很想要被理解的。是啊，我说那你要去理解他，他为什么不理解你呢？你要去理解他的不理解。你不是也不能理解他了啊？他为什么不理解我？你要去理解别人的不理解。我说了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每个人都不是别人肚子里面的蛔虫。你没有说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想要什么，你没有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会让你受伤我不知道。你要表达哦，那理解理解，因为他跟我成，他说这个怎么不知道，世人都知道。不一定不一定，每个人的成长的环境不一样，每个人接受的文化，接受的一个教导不一样。你不要用你的那个环境，你学习的东西来觉得人都应该知道，人都应该这样，不要把自己的标准绝对化。所以这里讲的一个换位思考就很重要了，就很重要了。我希望被人尊重啊，我希望被人理解，我希望我有时候错了啊，人家一笑而过就原谅我，不要一直计较，我不小心讲错话了嘛，啊，笑一笑就过了，哎，很好，那你就先这样去对待别人，听到别人讲你坏话，笑一笑，哎，没事，人嘛都有讲漏嘴的时候，人嘛都有情绪的时候，我不是有的时候讲话也不注意嘛，哎，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关系就会好很多，是吧？如果你一句话耿耿于怀，你关系就很难维持。那你讲错话你也很后悔，哎呀，我看他为什么讲这个话，哎呀，最好他不要计较，哎呀，最好他这个大人有大量，他听了就算了，不要拿去传啊，不要等下回家又想很多啊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做吧，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，那我们就先学会去尊重别人。那我们希望别人理解我们，那我们就尽量怎么样，我们先去理解他，哦，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很有意思啊，换位思考。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，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。那换一句话，圣经另外一句话说什么？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，别人用什么量器量给你，你都很苛刻，你都要求人家做到尽善尽美，但你能不能做到那么完全？哎，我们常常发现一点很有意思哈，我们对人的标准如果拿过来要求自己，都不一定能做得到。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。所以说换位思考啊，有时候很生气很生气，他怎么会这样这样，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一个立场上，其实有时候能够理解他，有时候能够理解他。好，所以我们跟人关系合不来，很多的时候都是太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自己的利益，然后就会手指指向别人，他不应该这样，他这样太过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，做人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。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，哦，他的性格是这样，哦，他一直接受的环境都是这样，或者说他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或者说哎呀他可能是失控的，或者说他可能自己里面有羞耻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会讲一些比较激烈的话。当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时候，哎，其实我们里面那个包容度啊就会大了很多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，有时候学会怎么样站在对方的立场。我们也很希望说，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过，你们有没有替我想过，有时候生气的会讲这个话，对不对？说明我们也很希望别人能够站在我的立场，你替我考虑一下，你替我想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我内心真正的需要。那很好啊，圣经说你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你，你就先这样对待别人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站在对方立场替他想啊，觉得说他们也很无知。这个最伟大的例子就是耶稣的榜样，耶稣被钉十字架了，你说在那样痛苦的时候，一般来说钉十字架的人都是什么大骂啊、咒诅啊、发泄，因为在痛苦，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怨恨会出来，觉得不公平，是吧？啊，很多苦毒会出来，埋怨会出来。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居然还能替他们着想，他说什么？他知道这些人罪很重，对不对？把耶稣钉十字架，罪很重啊，这个神的愤怒他们担当不起啊。结果呢，耶稣为他们祷告， 父王赦免他们，那你找个理由，这么坏的人是吧，这么忘恩负义的人，那怎么找个理由，怎么能够赦免，哪里有办法赦免？结果耶稣为他们找了一个理由，父王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会不会不知道啊？那些做假见证的知道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假见证啊？当然知道，你钱都拿到口袋了，你出来做假见证，你怎么不知道你做的是假见证？可是耶稣怎么样，还是怜悯他们的，父王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将来有审判，不知道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都被记录了，这个不知道。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例子。有的时候真的有的矛盾，我们站在对方的一点来想，就是他做有他的道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那就是耶稣的那句话，哎呀，父啊，赦免他，因为他做的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这个十字架的真理，他不知道人要面对神的审判，他不知道神就是爱，所以他总想占别人便宜，他总想欺压别人，就是这样的人，耶稣都怎么样，都能够替他们的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，没有人从小来教导他这种爱心，这种真理的公义的这个标准。好，所以我讲到换位思考的时候呢，可能会使我们的心啊更加的宽广。其实换位思考先释放的是我们自己啊，好像那你不是说都要原谅别人，其实原谅别人是先释放自己，让我们明白，哦，他不是怎么样针对我，是他的性格就这样，不是说我很失败所以被他轻看，而是说因为他的性格有扭曲，因为他没有受过教导，所以他这样对我。第一，不是我的错，我这样今天被他羞辱了，被他骂了，不是我做错了，我做的很失败，不是我这个人没有价值，是他有问题。但是虽然他有问题，但是我不是定罪他，我可以理解他。我这样子先让我们自己的释放啊，不然你被他骂了以后，你会觉得很羞耻，我就是我不好，就是我这个人没用，就是我太软了，被人欺负。其实这个是自己先被定罪，自己先受伤。但是当我们换位思考的时候啊，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对方，我们自己里面得释放。哦，可能他最近情绪比较、都没有有一些的积累吧，啊，或者说因为他自己里面有一些的软弱，这个是让我们得释放。那另外呢，换位思考里面我们也讲到一个方面，很重要一点就是还是善意想象。善意想象，我们人啊会恶意想象，一个眼神，然后我们就想出一大堆啊，他肯定对我不满意，肯定是我上次做什么他生气了，他怀恨在心，真是来报复我啊，肯定是他要我做什么没做，所以他就怎么样。很多时候可能人家没有那个意思，但是我们因为恶意想象，恶意想象之后你的表情也不一样了，你讲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了，又会怎么样，恶意就会引出人的恶意。好，但如果善意想象，圣经有一句话说嘛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恨能够挑起争端啊。本来人家讲一句话，情绪讲了就过了的，你如果能够用爱包容吃下来就没事了，就过了啊。但是你吃不下来啊，你恶意想象，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讲，这是非常严重的，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说明他已经不信任我了，说明他怎么样对我有意见了，我对你其实意见更大。哇，你的里面的声调也提高起来，表情管理也没办法好好的管理啊，结果恨就能挑起争端，你也把它里面很多不好的东西挑出来，结果就吵得很厉害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但是恨能够挑起争端。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的，我们是可以选择用爱去包容去接纳，还是用恨去挑起更大的一个争端啊。所以梅西人也说的啊，一个巴掌也拍不响，是吧？你觉得说都是他坏，都是他坏，那肯定你当时选择的是恨，你不是选择爱啊。你说我都没讲话，没讲话其实也是一种讲话，你知道啊？你不愿意给他回应，你的表情啊，你的那个其实也是在一个对抗。所以吵架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说有一方是无辜的，可能都是有那个。但是真的，我们用爱去接纳，去忍耐啊，去愿意去善意的想象，愿意替对方着想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矛盾是可以避免的。就算有纷争，可能不会升级到那么大的一个地步哈。所以感谢主，讲换位思考。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。 啊，那么特别是讲到关于理解，我们希望都希望被人理解，那我们要学会去怎么样理解别人。那理解别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善意想象，善意想象啊，就往好的方面想啊，拒绝不要让那思想就想啊，因为这个一滑坡啊，就会想到好多好多，我们都脑补，就会想着很多东西，那个东西反过来会来伤害我们，那些东西反过来会破坏我们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不讲太多，这是第二点。接下来讲到第三点，在和睦尽力与助人的和睦当中，第三点是讲到什么？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抱着一个心态，成全对方，成全对方。这里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啊，你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我们刚才说什么是灵舍，就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人，对不对？神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。那我们跟他交往的时候怎么样？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最后更重要的是建立德行啊。所以这个人跟你交往，在你的关系当中，一他自己有喜乐，第二他也得到祝福，更重要的他能够建立德行，就是这个合乎道德的行为，其实就是说让这个人因为跟你交往啊，这个人就更成长，更喜乐，更得祝福。所以我们讲到成全对方，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要想着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祝福到他，能够真正的让他因为跟我在一起就有成长。哎，这一点也很重要啊。你说我当然都希望我身边人成长了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的家人是吧，我们都希望他成长。但是有一个危险，有个危险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变成操纵掌控，会变成掌控，你听我的啊，好像就要用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哈，彼得呢他说哈，你们呢要做榜样，但不是去辖制人啊。榜样跟辖制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榜样是我自己先做好让人看，而辖制呢可能自己不做，然后就叫别人做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耶稣责备他们，你把这个难担的重担怎么样放在别人的肩膀上，但自己呢一根手指啊都不肯动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辖制。但彼得说我们不是辖制了，我们明白神的真理，你先去做，让人家看到你做之后的一个祝福，你做之后的一个美好，让人家跟着你啊，做榜样，却不是怎么样辖制人啊。今天讲到成全别人哈，成全对方的时候，第是我们做榜样，不要想着怎么样掌控。很多时候我们人太亲近了，就想掌控人哈，就想把我们觉得好的都强加给别人。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神带领每一个人，一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。第二，有他的时间是吧？时间若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很多，其实怎么样也没有用。所以做榜样就好，你把自己怎么样活出来，有一天他开启，哎呀，其实信主应该像某某人一样，哎，应该做人，哎，其实真的像某某人的做人没得说。他自己被开启了以后，哎，他想起你，我看到你身上的嘛很多美好的一个东西的话，哎，他就知道要怎么做。但是他没被开启的时候，你一直讲一直讲，带来是一种怎么样逆反啊，带着一种逆反，你这样讲我就偏偏不要这样做。好，所以讲到的成全对方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做榜样，而不是去掌控别人啊，不是想着掌控别人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啊，是一种陪伴的关系，陪伴就是平等的双方的陪伴。有的人会说啊，这都是我培养的啊，后来离开我又背叛我，我们的不是培养，陪伴。培养就有一个一高一低的这样的，陪伴是平行的。感谢主，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相遇，让我们可以走一段的时间，可能走一年，可能走五年，可能走一个月，但是呢时间到了，神有其他的安排，分开也很正常。以后想起来觉得很美，哎呀，我以前还认识这个人，哎，我以前还跟这个人共事过，哎，我以前还跟这个人一起生活过，哎，留下来很多是什么美好的这个回忆，而不是觉得啊，他现在就不跟我交往，他现在离开我，他背叛我，都是我培养的人背叛我，不是培养，是陪伴。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心就比较坦然。哎，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就一起走 啊，我们就一起配搭，有一些美好的果效产生。哎，如果神心一点环境，或者我们离开，或者别人离开，我们就祝福他，以后又见面了，哎呀，想起以前，哎，特别美好啊。所以也有一个牧师说，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美的重逢啊。有的人啊，离开以后你不想再见到他，我这辈子不要见到他，那这个就做得怎么样？关系就闹僵了。哎，离开以后就期待下一次重逢，哎呀，大家都觉得特别美好，特别开心啊。所以我们跟人的一个交往，不是说我要控制人，不是说你跟我好了你不能跟别人好，你跟我在一起你都要永远跟我在一起，这个变得一种怎么样，狭制啊，一种的一个狭制。哎，我们只是陪伴，神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啊，彼此的陪伴啊，彼此的配搭，彼此的祝福啊。分开也很正常，是吧？因为圣经说什么，聚有时散有时，对不对？哭有时，笑有时，都有时间，但是我们就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啊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讲到说，刚才说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讲白了哈，讲白了，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？就是自私，就是自私。当我们自己想要得好处的时候，人都不傻吧？跟你一次两次。不懂三次就懂了，哦，你这个人你是占我便宜啊，你这人是很小气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是只顾自己，什么都是让自己舒服自己方便，哎，你这样子你的关系就没办法和睦啊。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，舍己，舍己。所以讲到成全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把自己那个怎么样自私的心态先放下。当我愿意放下自己去成全别人的时候，哎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，你也被成全了。当你不能放下自己，你再管你都要你合算，都要你最方便，都要你是得最大祝福的，你会发现你得到了，你的内心怎么样，也没有平安，也没有满足。但是当你放下，你愿意更多去体谅别人，还更多去成全别人的时候，哎，好像自己里面怎么样，反而有真实的满足啊。所以这也是关系当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啊。因为什么，一开始我们讲爱屋及乌，讲其实是三角形的，你的好处不是从对方那里得来的，你的好处从哪里来，上帝给你的。所以当你愿意舍己，其实神给我们更多。当你不愿意舍己，老是跟朋友在一起，你也要总要你合算，总要你得到最多，总要你成为焦点，其实你里面那个空虚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啊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就放下自己，不要老是想着我要怎么样，而是想一想，哎，这个人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啊，哎，这个人有什么需要，那个人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怎样去帮助到他。哎，你愿意成全别人，神就成全你。好，所以放下我们的一个自私。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尽力啊，与众人和睦，我们就讲这三个方面啊，讲的是很容易的，但是我们去操练啊，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我们真正的去操练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，爱屋及乌，这是一个总原则啊，所以你就记住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。我们一直的痛苦就是啊，他怎么不领情，他怎么不感恩，他怎么老是啊这不理解我啊，很多都在平面当中想找答案找不到，有的关系可以离开啊，有的关系又不能离开，那你说痛苦不痛苦？是吧？但感谢主，我们这个建立这个三角，认识神啊，建立三角形的一个关系的时候，哎，你的人生就有喜乐，就有盼望。我改变不了他，上帝能改变他。他不感恩，神没有亏待我。我想一想，哎呀，我这一路走来，哎，神没有亏待我，神给我恩典很多，我为什么一直纠结在那个人这个人身上？感谢主，我要抬头望天，相信其实神给我恩典够用，然后神给我恩典，让我可以继续来付出。哎，我知道，就算一辈子他都没有改变，可是我做的在上帝那里有永恒的一个价值，是吧？我愿意来陪伴他，我愿意来啊祝福他啊。在婚姻当中的话，我们就有力量啊，有力量，而且你的这种积极的心态一定会影响到对方，你那种消极的心态、无奈的心态，其实也会触怒对方啊，也会反作用于对方。好，第二个方面呢，讲到换位思考。我们不是很希望别人了解我们吗？那你也学习去理解别人啊，站在对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情绪能够平稳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到对方的角度来想啊，他为什么刚才会这样啊，理解他，然后善意的一个想象，更多的接纳，其实让我们自己更快的 的释怀，而不是让我们自己觉得我做人很失败，我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多负面的东西会来控告我们，走出来，从这个负面当中出来，善意想象，换位思考。那第三个呢也很重要的是成全别人。如果你个人交往都想这个人可以给我什么，想利用别人，想利用别人呢，你那个关系当然是走不远。不要想利用别人，不要想掌控别人啊，我们的一个关系是一种什么陪伴的一个关系，神把放在一起，我们的彼此陪伴，互相服侍啊。那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我们就想我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不是说要从他那里得什么，因为他什么都给你了，你还是不满足。哎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才能真正满足我们。哎，真的，你从家人啊，你从朋友那里占一点小便宜，不能让你得满足的。但是当你愿意付出爱心去成全别人，去祝福别人，去替别人着想的时候，神把那个平安恩典浇灌下来，才是真正能够滋养我们，才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啊。所以讲到说去成全对方啊，一个心愿，不要想着我今天跟人在我有什么好处，我会得到什么，而且主要今天又是服侍的一天，是吧？我可以去祝福你放在我身边的人，我可以去成全别人。而神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怎么样喜乐的，每一天都是满足的。好，感谢主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尽力与众人和睦。